天我们要交通以赛亚书三十二章。以赛亚书三十二章。以赛亚书三十二章是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个总结。三十一章给我们看到，我们要认清那个虚假的信赖，认清虚假的信赖。因为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他们是下埃及求帮助，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匹，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在主之外任何的依靠都是一个虚假的信。所以三十二章就给我们启示到那个真正的信赖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位公义的王。所以三十二章一开始就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所以你看真正的信赖那是在这个王身上。那第二节讲到，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所以这个信赖还是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三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真正的信赖还是在这个人这个王上面。那第一节的王是单数的，必有一王，可是后面的首领是多数的。首领就是辅助这个王来行政的。那按着圣经上字面的解释啊，这个王可以指当时的西西家王，也可以指到后面的约西亚王，因为他们都是公义的王。但是我们知道呢，真正所遥指的乃是基督说的。所以基督是我们唯一真实的信赖，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公义王，他要把他的国度带进来。所以这些话呢，正好是今天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他就是那个公义的王。那这里的首领是多数的，是辅助这王的啊。所以这个首领事实上所预表的就是那些得胜者啊。你看我们起初讲的得胜者，所以这些得胜者呢，将来呢要辅助这个王，要与这个王一同掌权。所以他是借着公义，借着公平来掌权。那这个王呢，他特别讲到他是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是住在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一定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要用公义审判天下，所以我们依靠他的，以他为我们真实信赖的呢，我们能够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因为会有暴风跟暴雨来到，这讲到审判，但是呢它却是我们的避风所跟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我们到这里讲到我们属灵的更新说的，当然也是指着它给我们的满足。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河流在干旱之地，又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所以它是我们的安息，是我们的供应神的满足。所以这一位王，这一个人是我们真实的信赖。那既然有了这些属灵的更新啊，就带进了什么呢？属灵的实际，属灵的看见。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八节你就看见他们不再昏迷，他们能够看见。所以一个属灵的更新一定是带下属灵的实际，带下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看见啊。所以他说，那能看的人呢，眼就不再昏迷了，从前是昏迷的，现在不再昏迷。能听的人呢，耳必得听闻， 以前他们有耳却听不见，冒失人的心必明白之事，结巴人的舌必说话畅快。那愚顽人就不再称为高明，所以以前他们把愚顽人称为高明，吝啬人就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就特别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真正有属灵的更新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必有属灵的看见，必有属灵的实际所带下来的。所以这是这一段所讲的。好，接下来从第九节，我们看第九节就很特别了啊。他说：“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那这里在讲什么呢？这讲到当公义的王要回来之前啊，我们应当要预备好，我们要特别要预备好。那这里为什么提到安逸的妇女跟无虑的女子呢？我们都在圣经里面啊，特别提到妇女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到软弱的器皿，因为根据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那边特别讲到，就讲到软弱的器皿，所以这是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属灵的光景不刚强的时候，人人软弱的时候呢，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要听，要侧耳，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他要我们不要再，换句话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不要再自欺。我们要脱离自我，脱离以己为中心，脱离放纵肉体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这一段话跟以赛亚书三章十六节有关系。我们看一下，我们曾经提过以赛亚书三章十六节，一直到26节，你看这边特别提到这些驴子。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驴子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锡安的驴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等等等等。”我们以前交通过啊，所以一开始以赛特别提醒这些驴子，那现在呢他也特别提到三十二章特别提到这些安逸的驴子妇女要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驴子要侧耳听我的声音，因为这公义的王回来了啊，要开始留意，我们不能够再自欺，你不能光有外面宗教的属灵的装饰，你看刚才所提到的第三章就是这些宗教属灵的装饰。换句话说呢，我们可能外面有宗教的活动，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这样的人要听我的声音，这样的人要侧耳听我的言语。为什么？因为公义的王要回来了，我们都要站在那审判台前。今天我们从外面来看，我们可能有所有的宗教的活动，我们有敬拜，有赞美，我们甚至有各样的聚会特会，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实际？我们今天如果今天主回来了，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真的能够站立得住吗？这是正所提醒我们的。所以他接下来怎么讲呢？他就讲到无虑的驴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这个再过一年，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就是指着后来的那个亚述王希拉基利来攻打他们的时候，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他要受骚扰，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必被离弃，三纲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的为羊群的草场。所以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呢？就是神借着亚述的入侵而使他们降杯。所以你会看见，如果在主回来之前，如果我们还活在这个外表的这种光景没有实际的话，神的审判会临到，因为神的审判总是从神的家开始。神的审判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神的审判不是为了毁灭我们，神的审判呢是为了使我们降杯，为的是什么？好让圣灵的浇灌来充满我们。所以接下来就讲到圣灵的浇灌了。所以十五节给我们看见，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栽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所以总是先审判后带来平安。所以当神借着审判，借着亚述的入侵使他们降杯，把圣灵的更新浇灌下来的时候呢，带下来是什么？就是祝福、公义、公平、正直、安稳、保证直到永远。所以你看见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整个的一个总结，当我们转回以我们的主以基督为我们唯一的信赖，与他联合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享受他属灵的丰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回转，审判要临到，但这个审判是为了使我们降杯，好让他的圣灵能够充满我们，带下那永远的福气。所以这一段话特别给我们提醒，人是看外貌，所以我们常常被许多外面的虚假甚至属灵的活动给遮盖，我们落在自欺的里面。但是神是看内心，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主不在乎我们所做的，主在乎的乃是我们所是的。主对我们这个人的兴趣远在于我们向他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主看重我们所是的，我们这个人过于我们所做的。我们可以为主做很多的事情，传道、赶鬼、行义的，到有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个人的生命在主面前那个成长成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是神在我们身上最重要最基本的事情，还不是我们外面为他做了些什么。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主看重我们所是的过于我们所做的。那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我们生命的发展的三个重要的阶段，也这关系到我们在主面前生命的成熟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脱离一切的自欺虚假属灵的知识啊，属灵的外面的活动，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里面啊，让主真正的得着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上能够彰显他啊，让他的生命充满我们，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特别来看第五节跟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跟第六节，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属灵生命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当我们，就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讲到什么呢？这讲到我们的重生，这是讲到我们灵，我们的灵得了拯救，是我们有了神永远的生命，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有了永生了。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呢，我们都经过，都经历过了这个阶段，就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今天都活过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神的话没有停在这里，接下来他讲到我们第二个阶段，那是讲到我们生命要不断的增长，就是第六节所讲的，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复活。换句话说呢，我们是从死里出来了，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不断的被更新，就是我们要脱离一切的束缚捆绑，使我们自由的活在灵里面。那为了解释这一段圣经呢，我们要特别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好，我们等一下还要回到这里啊。约翰福音的十一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等一下还要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因为我们要看到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来看44节。那这一段我想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的主叫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的这一段事情。他已经死了四天了，都已经臭了，但是主叫他出来了。所以44节怎么讲？那死人就出来了。所以他是复活，他是活着，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神叫他活过来了。但是不仅活过来，还怎么样呢？要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这个复活呢，一同复活呢，乃是一个怎么样生命成长的过程。因为为什么？他虽然出来了呢，手脚却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所以你看见我们可能已经从死里活过来了，但是我们还怎么样呢？手跟脚还被包着的，裹着布的，脸上也包着手巾。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啊，我们都活过来了，但是呢，我们不自由，我们受捆绑，我们的手被捆绑，我们的脚是也被绑着，我们的脸上还有毛巾呢。所以主的话是怎么样？要解开来，让他走。那今天我们很多是没有解开了，所以我们还在束缚里面。那什么是手呢？你知道我们的手是常常行恶的手，我们常常做恶的事情。但是这个我们还懂，很多时候我们还做善事，这个仍然是在捆绑里面。因为我们讲过，你知道我们以为的善事，在神的眼中不一定善事。因为在神的眼中的善事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合他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可能做了善事，但是不是合他的旨意，是我们以为的善事。所以这个东西呢，要被解开来。所以我们的手所要做的，乃是合乎神旨意的事情。我们要自由地活在灵里面，而不是活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不仅如此，你看他的脚也要解开， 你知道我们的脚常常行走在什么路上？行走在律法的里面，我们被各样的传统、各样的律法所束缚。更可悲的是，我们常常走在宗教的路上。宗教的路上就是说呢，我们失去跟神那个活泼的联合，我们乃是走在那个传统教导的里面，我们是宗教的。那我们的脸上的毛巾、手巾要拿走，脸上就说出了我们的心思还是老旧的心思，没有被更新，里面还是昏暗的。所以你就看见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一开始就跟我们讲，我们乃是要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讲到要从不但从死里出来，还要脱离这一切的束缚、一切的捆绑，能够自由的活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生命的增长，慢慢的脱离的，我慢慢要脱开这些东西，然后到了最后就成熟的地步，就怎么样呢？乃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的生命真正的成熟了，你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就不受属地的、属时间的这些影响而活着。你看今天我们多少受时空的影响，地上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就受影响，我们受时间、受地、属地的影响。所以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等候基督从天降临，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你就看见我们的生命啊，从重生开始，但是呢并不停留在重生。所以许多神的儿女呢，因为重生了，他就还是仍然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式来生活，因为他有了永生。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呢，并不是这样子。接下来就是我们魂的救恩，所以我们的心思需要被更新，我们的意志要降服，我们的情感要被炼净。所以这是讲到什么呢？魂的救恩。所以不在乎我们外面为主做了多少的事情，也不在乎我们有多少属灵的知识，甚至不在乎我们有多少属灵的经历，而是我们魂有没有蒙到拯救，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魂蒙到拯救呢，我们生命才能长大成熟。但是今天我们许多神的儿女并不了解什么叫做魂的救恩。而魂的救恩呢，你如果我们读新约，特别是后面这几卷书，他所强调的，他特别强调的就是魂的救恩。所以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我们曾经提过，我们稍微复习来看一下新约最后的这几卷书，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好。我们首先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38、39节，希伯来书第十章38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因信得生可以翻成因信而活啊，因信而活。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啊，这里不是灵魂啊，在原文是魂得救。所以你就看见非常重要的希伯来书讲到魂的得救，魂的得救。他说义人必因信而活。我们都知道义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所以义人是因信称义的，但那只是起点，那就重生而已。义人因信称义是重生的起点，但是呢，当他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是什么呢？要因信而活， 因信而活，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不仅是因信称义，我们还要因信而活。他若退后，所以你看见一个义人，因信称义的义人呢，可能会退后的。他若退后呢，主说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要让主喜欢，我们是不仅仅是因信称义，我们还要因信而活。我们讲过，神爱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但是呢，神不一定喜欢我们所做的。如果主要喜欢我们，我们就不能退后。换句话说，我们要因信而活。三十九节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又沉沦的那个人。沉沦在原文的意思是败坏，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会退后败坏，但是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败坏的那个人，乃是有信心。所以这里的信乃是不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信，那是出信，乃是因信而活的信，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所以魂的得救跟信心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信是什么信呢？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所讲的这个信。所以你就看见十一章第一节怎么讲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信心能够望见呢，他所盼望的那个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这个信呢，就是能够使我们怎么魂得救的。那这个信所讲的，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所讲的这一班人，这些信心的榜样，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十三节讲，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者。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城。好，所以这些信心的见证人，这些因信而活的人，他们是这样子存着信心死的，他没有得到所应许的，换句话，他没有得到这属地的东西，而且但是呢，他们却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而且他有意向的，他看见了要找那个家乡，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你看神不以为耻，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知道这个城就是后来的新耶路撒冷城。所以你看见希伯来书他所强调的是什么？魂的救恩，这是从因信而活来的。所以新约最后的这些几卷书都是讲的魂的救恩，所以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末了，主快要回来了，魂的救恩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需要这个信息。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后面这卷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雅各在讲什么呢？也是讲到魂的救恩。我们其实这几卷有很多地方，我们只是点过就好了。第一节，第一章的二十一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那原文是魂，不是灵魂。所以你看见有一个道，有一些话是专门能救你们魂的话，魂的道，能使我们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能存温柔的心来领受这所栽种的道，就是救你们魂的道。所以你看雅各也强调魂的道， 希伯来就强调魂的救恩，这讲到救你们魂到。好，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三节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啊，这里特别提到重生啊，所以你看生命的开始，重生。但是呢，不仅重生了，他没有停到重生呢，他没有停在重生，他还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什么叫盼望？盼望就是说是将来的，所以他有一个重生，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也给我们一个活的盼望。你知道，我们都是从神而生的，这是一个莫大的怜悯。你看这第三节讲的，这是一个大的怜悯，一个莫大的怜悯。什么叫怜悯呢？怜悯就是说不配得的，就是怜悯；配得就不叫怜悯了。而我们都是不配的。然而神呢，乐意怜悯我们，他不仅赐福给我们，更生了我们，这就是重生。所以我们是从神生的，这是一个大的怜悯。你知道，他不仅洗净我们的罪，还把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是什么？是生在神家里的人，是他的儿女。你看这多宝贵。所以这样这种重生的经历呢，是神极大的怜悯，神极大的怜悯。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默想，神重生了我们，这重生的经历呢，是神极大的怜悯。以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现在呢，我们不但活，而且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以前我们是神的仇敌，现在呢，是神家里的人。以前我们是被定罪的，现在得到了赦免。你知道，我们要为这个大的怜悯呢，好好的来感谢神。但是我们讲的这个重生，只是恩典的开始而已。那光是重生就已经让我们能够要向神的怜悯，我们来好好的感谢他。但是这个重生呢，只是恩典的开始，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好，那什么是这个活泼的盼望？神要给我们预备什么？就是第四节讲的，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看，神给我们在天上预备的一个基业，这个基业呢是不会朽坏的，永远不朽坏，永远不玷污，永远不衰残。你知道，所有在世上的祝福，我们今天所在世上所拥有的，都要朽坏，而且正在朽坏，都要玷污，而且你发觉它正在玷污，都要衰残，而且它正在衰残。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盼望将来要得到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神既然给了我们，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怎么样？要保守住这个东西。那我们要好好的保守住这个，不要让它失去。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保守呢？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你看，接下来马上就讲第五节，你们这因信，你看到啊，信心很重要，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你就发觉呢，我们不能保守自己，不玷污，不朽坏，不衰残，但是有一位他能够保守我们，但是呢，需要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信心，相信神不仅能够拯救，也能够保守。保守我们得着所预备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知道，今天 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但是神也同时在我们身上做工，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配得，要得着这个基业。那首先他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跟魂的救恩有关系，就是要把我们身上所有会朽坏、会玷污、会衰残的在我们里面的东西要拿掉。当你这些东西除去的时候呢，你看，换句话说，我们魂就蒙了拯救。所以这个救恩呢，你要是要我们是我们要能够得着所预备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当然神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你就发觉呢，这过程一定会怎么样，遭遇试炼跟苦难，这是避免不了的。试炼跟苦难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第六节第七节讲的，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你看百般的试炼呢，各样的试炼呢，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你就看见啊，神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他是借着苦难跟试炼要炼净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些会朽坏、会衰残、会玷污的都要除去掉，这是魂的救恩。但是呢，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其实他在试炼我们的信心，所以信心要受试炼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我们信心不会摇动，比金子更显得宝贵。这个信呢，使我们能够得着魂的救恩。所以你接下来你就看到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所以你看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呢，信心会有个果子的，信心会有个结局的，就是什么呢？魂的救恩。魂的救恩，所以那灵魂在原文就是魂的救恩。所以你看见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一切啊，都是要得到一个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多少时候碰到苦难、碰到试炼的时候，我们会倒下来的。但是呢，我们要相信谁呢？不是相信自己。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了，要相信我们能够蒙神的能力保守。所以我们的信心不在我们的身上，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跌倒了。信心永远在神的身上，相信他不仅拯救我们，他也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那在这过程里面呢，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是什么呢？就第八节所讲的。第八节讲到什么？讲到爱。你知道在爱里面就没有难处，所以这里讲到信心，讲到盼望，也讲到爱。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所以你就发觉呢，在信心的过程、试炼、苦难的当中呢，你知道什么东西扶持着我们？那是他的爱。他不断的神不断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经过这信心的熬炼以后得到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魂的救恩，你知道我们都晓得神是我们灵的救主，但是我们很少知道他是我们魂的牧人。所以你看接下来就看见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这里特别讲到是魂，不是灵魂啊。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监督。所以我们要认识啊，我们的魂有一个牧人的，他在牧养我们的。 他也是我们的监督，在督促我们的。所以这是魂的牧人跟监督。所以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啊，我们曾经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那边特别讲到啊，他那边讲到什么呢？是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什么？我们心里面。你知道本来基督是住在我们灵里面，那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是谁住呢？是我们的体，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住，住得很稳的，它不肯下来的。但是呢，是基督因我们的信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你看这是什么？这叫因信而活的信。这就是借着信心被试炼得到魂的救恩，使基督呢现在不但是住在我们灵里面呢，慢慢能够住在我们的魂里面。所以救恩是从灵一直达到我们的魂的。这个时候呢，一切从魂里面发表的是什么呢？乃是彰显神，而不是彰显我们自己。以前我们的魂是我们己在做主，现在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所以呢，以前是我的意思，现在是不再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以前是我要怎么想我就怎么做，现在不再是我的心思意念，乃是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以前是我喜欢就好，现在这不是我的喜欢，乃是神的喜欢。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要带领我们走的路。但是这条路不好走，所以你接下来你就看到第四章第一节，就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他怎么讲？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个兵器，什么兵器呢？叫以肉身受苦做兵器，这样的心智做兵器。但是这样的心智呢，必须是自愿的，你不能勉强，勉强就没有办法。因为谁愿意受苦？我们每个人愿意受苦，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己的欲望，我们自然就受苦。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满足我们己的欲望，我们就不会受苦；什么时候你不满足你己的欲望，你就受苦。但是呢，我们要走前面的路呢，你必须像基督一样，以肉身受苦做这样的心智做兵器，而且你必须甘心情愿的，你愿意拣选这条路。如果你愿意这样子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就会在我们周围安排环境，安排所谓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同时神在安排这个环境，安排这十字架的时候呢，神也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有能力去承担我们所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所以我们要学习把自己交托给这位魂的牧人和监督，让他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能够蒙拯救。所以你看接下来彼得四章第十九节他怎么讲。彼得四章十九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你看到没有？所以受苦不是白受苦的，受苦是按照神的旨意受苦的人。所以那让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主。要将自己的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照神旨意受苦呢，就与罪断绝，就四章第一节讲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魂交给那信实造化的主。好，我们讲到这么多，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真理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些例子。我们特别要来看谁呢？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 你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啊，神都是一直带领他怎么样脱离自己，好让基督，好让神在他的生命中确实掌权。所以亚伯拉罕第一个呢被呼召的就是什么，要脱离加勒底的乌尔，对不对？所以你看就出来，从这里出来，加勒底的乌尔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宗教，就是罪恶。我们知道所有的，我们曾经讲过，所有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它的发源地在哪里呢？就是加勒底乌尔这一代，巴比伦这一代，加勒底的乌尔。所以它代表所有的宗教，而且是所有的罪恶从那边出来的。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呢，你看你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离开。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从宗教，从罪恶中出来。所以他就离开，他顺服了，他走迈出了第一步。他离开以后，他往哪里去呢？就往了哈兰去，往哈兰。一直等他父亲过死了，神又呼召从他那里，从哈兰出来。所以哈兰所代表的是什么？代表那个富家，所有我们那些传统富家这些老旧的东西，我们都要出来。所以神再次呼召他，所以没有停在那个地方，没有说你离开了加勒底乌尔，你进了哈兰，神就满意，没有，神叫他继续出来。出来以后我们知道他就来到了迦南，但神也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你看神继续叫他，呼召他出来，从哪里出来呢？与罗德，从罗德身上出来。或许他跟罗德分开来了。那罗德代表什么？当罗德代表很多的意思，但我们特别要强调罗德是代表什么。罗德代表一种妥协，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绝对，我们妥协。那罗德是一个义人，但是罗德呢，慢慢迁移他的帐篷就往索多玛去了。索多玛像耶和华的园子，像埃及。所以你看，神叫他要与罗德分开来。所以再一次的，我们需要从我们里面脱离什么呢？脱离不够绝对，脱离那个妥协。你知道，我们常常不够绝对，我们常常容易妥协，而且我们给妥协有很好的定义，我们觉得要与人和睦。你知道，我们外面真的是需要与人和睦，但我们里面一定要分别，向着神要绝对。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样子出来的。但是神没有停在这里，你看神继续做工。神叫他从哪里出来呢？我们看见他从夏甲跟以实玛利出来。那夏甲跟以实玛利代表什么？如果你读加拉太书，你就知道，它代表律法，要从一切的律法出来。啊，这个夏甲所代表的。那以实玛利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肉体的能力。你看，亚伯拉罕为了要帮神的忙，就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天然的肉体的能力。所以我们还要从肉体能力出来，从律法出来。这够不够？还不够。神还要叫他从哪里出来？从以撒身上出来。所以最后要献以撒。那以撒代表什么？以撒代表神的恩赐。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从神给我们的恩赐出来，所以连这个都要出来。所以你看见神在他的身上的工作是一步一步的，神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步一步的从这个地方出来。所以当他真的献了以撒以后，他看见了什么？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的时候，他开始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从此以后，所有的神的儿女，你记不记得，所有以色列的男丁一连三次都要带着他的土产到哪里去呢？到摩利亚山，到神殿那边去敬拜神。所以你看，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每一年都要把他那最好的献上， 意思是说每一个都要走亚伯拉罕的路到摩利亚山把他的以撒献上。所以今天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我们要同样走这条路。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榜样，那不仅从亚伯拉罕身上看见，我们看见摩西也是如此。摩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水里面出来。所以摩西的一生都是出来，你看你们都是出来。他一开始从哪里出来？从水里面出来，因为他们把他丢到水里面嘛，所有的男丁都要丢到水里面嘛，但他被拯救了，所以他是从水里出来。水是代表什么？代表灭亡，所以他是从灭亡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所有信主的我们都从死亡里面出来了。但是接下来你看见呢，你看见接下来出来以后40年之后，神要他从哪里出来？从埃及出来，对不对？他从埃及出来了。那埃及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些俗世的财富、民生、学问。所以我们不能够留在埃及，留在世界，为这些民生、为这些财富、为这些知识，我们还留在这里面。摩西是从这里出来的。摩西出来以后40年到哪里去呢？我们知道他来到了米甸。米甸就是个旷野了，他40年在旷野学功课。你知道在埃及你不但有这些俗世的民生地位、权势还有财富，他有享乐的，对不对？埃及的黄瓜韭菜鱼啊蒜啊，这些都是很享乐。所以他从那边出来以后进入了米甸。但是米甸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我们这个旧人，代表我们的想法，代表我们的这些倒空的，你知道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的自义，我们的自怜，这些都倒空的，我们的自满、自以为是，这些都是米甸。所以40年之后他80岁了，神再叫他出来，这些都要倒空。然后接下来这40年呢，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完了，神还要叫他再出来。换句话说，神要叫他从他所托付的工作里面出来。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一陷在工作里面，为神做工就不出来了，所以还要从这个工作里面出来。你的工作太霸占我们，我们以工作代替了主自己，就好像亚伯拉罕以神的恩赐代替了神。所以神呢就把他带到哪里去呢？披斯加山上，记不记得？那是属灵的高峰。摩西的一生的最高峰就是披斯加山上，他在那里可以看见整个的迦南地，然后还要从那里出来。所以你看见没有，连我们属灵的最高的经历我们都从那里出来，我们不能停留在经历的里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一有了经历我们就不愿意出来了，但是神要叫他出来。然后他从最高的经历以后出来以后，他到了哪里去，你知道吗？到了变化山，对不对？与主在荣耀里面联合。所以你看摩西的一生就是这样，一直的出来，一直的出来，到最后从属灵的经历的高峰里面出来，然后进入基督的荣耀的联合里，这也是我们要走的路。这是什么？这是魂的救恩，是要拯救我们脱离，不断的脱离。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需要不断的顺服，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魂的牧人，他是借着圣灵来管理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倒空自己，让我们活出基督，长大成人。所以我们里面才能够有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当然我们自己本身只是一个瓦器，这个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圣灵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做各样的，你知道这种的工作，四面受敌啊，心里作难啊，遭逼迫啊，被打倒啊，你看这一切都干什么呢？都是让里面的复活的生命彰显出来，让基督能够活出来。所以我们 需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怎么样？要顺服，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不是去抵挡，而是顺服。他说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什么叫做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个瓦器要破碎了，基督显出来，那就时候到了。然后你知道吗？他叫使我们升高。但在这里，你知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感觉，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好像走不下去。很多时候，那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不是靠着我们来走，因为真正的能力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住在主里面是非常的重要，住在主里面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不断的住在主里面，当我们来面对我们周遭这一切的环境，主的能力、主的恩典会托住我们，能够经过。那住在主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两点：怎么住在主里面？我们曾经讲过，但我们今天很快的复习一下。住在主里面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啊，那就是约翰在接下来彼得的书信后面就是约翰一书了，约翰一书第二章。教导我们有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跟住在主里面。第一个就是第二章的24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4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有一件事情跟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怎么样呢？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就把我们所听见的神的话，要常常的存在心里面，我们就能够住在主里面。你知道我们常常被什么？被人的话，被世界上的话充满，所以你看我们很难住在主里面。但如果我们常常让神的话充满我们呢，我们就住在主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所知道，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恩膏的教训就是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所以你就看见呢，住在主里面有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是平衡的，就是说一个是让主的话来充满我们，一个是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怎么样，要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要让基督的话来充满我们，所以要不断的让主的话充满，也要不断的让主的灵来充满。那这个东西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借着不断的倒空，也借着不断的充满，把我们慢慢的带到我的魂的救恩里面。记得这不是我们的努力，这是我们有一个魂的牧人和监督，他在做，我们只要相信跟顺服就好，把自己交托给这位信实造化的主，把我们的魂交给这位信实造化的主。换句话说，我们向着主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奉献。主啊，我把我的魂交给你，这位信实造化的主，你是我魂的牧人跟监督，你兴起的环境让我能够自卑下来。每一个环境都不是突然的，都是他在倒空我们，在炼净我们，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被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叫我们得着那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魂的救恩。借着不断的住在主里面，让神的话，让神的灵来充满，然后单单的仰望他，不要看自己。主 他能够保守我们，是他有保守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不要看自己的关系。那最后讲到魂的救恩啊，跟背提特别有关系。所以我想我要看这一段话，我们很熟的这一段话，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因为魂的救恩跟背提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看，我们多看一点啊，二十六节开始看，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这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啊，这讲了主回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啊，像罗德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你看今天完全就是这个样子啊。好，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这里讲到背提，对不对？两个人嘛，一个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所以这是背提啊。但是在当主讲到背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回来的之前啊，首先有一批的人要被提，这些人是得胜者，是要被提到宝座的啊。那将来等到经过大部分的灾难之后呢，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就看见被提呢，有些是被提到宝座的，提到宝座的这一批的得胜者呢，他不需要经过这幕后的那个大灾难啊。那提到空中的呢，他要经过部分的灾难。那这些人呢，他们到时候就是末次号筒吹响，就是启示录讲的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在主里面死的先复活，那活着的要与他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这边讲的被提是讲到什么呢？是第一批的被提，讲到是被提到宝座的，是讲的得胜者说的。那这些人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些人当主讲到这个背题的，他特别叫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回想罗德的妻子。因为罗德他离开了索多玛，审判临到了索多玛，但是罗德离开了。换句话说呢，罗德没有落在审判底下，那他的妻子也跟他出来了，可是他的妻子一回头就变成了岩柱。所以他的妻子虽然没有落在审判底下呢，但是呢，他也没有得着他要得到的赏赐。所以罗德后来离开了，但是他的妻子却留下来了。虽然他没有跟索多玛的人一同灭亡，但是他也没有进到国度里面，他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主教我们特别回想，但是一讲到回想罗德的妻子，他马上讲到什么呢？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在原文就保全魂，凡想要保全魂的必要失掉魂，凡失掉魂的必救活魂。所以你看这是魂的救恩。意思就是说呢，今天你不想失上你的魂，意思就是说呢，你今天想要按着你魂所想要的去得着，你到那一天呢，你就要失掉你的魂。但今天你愿意为着主，你愿意失上魂，也就是我们讲到的魂的救恩呢，啊，你到那一天呢，你就要得着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过日子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天，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我们的魂蒙拯救？如果我们愿意魂蒙拯救的话呢，那一天我们就被提了。如果我们魂不蒙拯救，我们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为什么？有好多的地上的东西吸引我们，所以主要提也提不动我们， 你知道，因为我们不断的回想，要回头来看，那地上好的东西抓住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愿意把自己交托给我们这位魂的牧人跟监督，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魂交给这位信实造化的主，你知道，所有要朽坏的、要玷污的、要衰残的，都从我们身上挪去了。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都被更新、被炼净。那到那一天，我们就蒙拯救，我们就能够被提。那今天主还给我们时间，主回来的日子近了，还有这个时间。我觉得主还是向我们心里说话，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魂交托给这位信实造化的主？相信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信要蒙他能力保守我们，得到那幕后的救恩，就是魂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信心的果效，魂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在读以赛亚书32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安逸的妇女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侧耳听我的言语，因为他盼望我们得到了上好的福分。所以盼望今天主给我们这些话，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好好的守着，因为主真的快回来了。如果今天主就回来，我不知道我们有几位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站得住。我想这是我们跟主中间的关系，我们到底能不能站得住？我们是得他的称赞呢，还是他说我不认识？但是感谢主，他还给我们时间。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可能明天就回来，可能还有一年，还有几年。但是盼望呢，就还剩下这不多的时间，我们能够真正的蒙拯救，我们魂的救恩，魂真的蒙拯救，然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见他。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恩，你实在是爱我们。我们虽然按照自己来说，我们的光景实在是够不上，也配不上你给我们的恩典和给我们的爱，但主，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放过我们，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给我们机会，你仍然把你自己的心意、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主，你盼望我们真的是更多明白你的心意，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说我们实在何等的软弱，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完全不能做到，我们唯一能做的，主，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重新奉献，把我们自己的魂重新奉献交托你这位信实造化的主。主，我们何等的欣慰，你不仅是我们灵的救主，你也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主，你是牧养我们一生的主。主，我们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你的手中，愿意接受你在我们环境中一切的管制跟训练。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自卑伏在你大人的手下，也知道时候到了你要使我们升高。主，因此我们感谢你，既然给我们机会，就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你面的那日。主，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想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来得的那个奖赏。主，因此我们愿意真的是在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主，你保守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鼓舞我们来走前面的路，把你的爱浇灌下来，靠你的爱我们能够走前面的路。主，我们感谢你，也祝福今天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也祝福所有听到你话语而愿意有心来跟随你的人。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时候真的是不多，给我们有个警醒警觉的心， 让我们能够常常警醒，时时祈求，就等候你的再来。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